召会的历程。第十三篇，召会的恢复。一，到了召会完全变质成罗马教之后，召会可说已无可再变，无可再堕落。凡能变质的都变了，凡能堕落的都堕落了，凡能腐化败坏的都腐化败坏了。罗马教可说是召会堕落达于极点最好的说明。我们都知道，无论人或事，坏到极点就是完了。好比一个人生病，病到极点就死了，就完了，是无法再病了。召会的变质与堕落，到罗马教完全成型为止，是无可再变，也无可再堕落了。恢复音信称义。主后590年，大贵格力把罗马教皇的宝座稳定以后，罗马教就完全在世界里建立起来。从那时候起到16世纪初叶路德出来为止，又过了约900年的光景。你若去读召会的历史，就会看见在这900年间，罗马教是尽其所能的在那里败坏腐化玷污召会，使召会变质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，那个黑暗就是受罗马教的影响。当我们说到那些腐化的情形、污秽的事、争名夺利的事、虚伪的事和偶像的事，恐怕我们的口要受到玷污。这完全应验了启示录17章1至6节所说的话。中国有句名言论到天地万象，说是物极必反，指明当那最黑暗的时候临到，也就是即将破晓的时分，那些腐化黑暗的光景的确刺激了一般倾心向着主的人，比如路德那等人，朝时受了罗马教的刺激，也起来寻求真理。我们都知道改教的中心人物是路德，但改教不是路德一个人的事。早在路德还没有出来之先，改教的工作就已经开始。路德不是第一个出来改教的人，往前可推算至胡斯约翰，他是在路德之先的改教工作者。他从神的话里得着亮光，就起来宣告基本真理，这在当时抵触了罗马教的教训。胡斯约翰后来为此殉道，但他在中欧所撒的种子在100多年后终于显出了果子。从胡斯约翰起，召会的恢复就开始了，但还不够强，乃是到路德马丁起来时，这个恢复不止够强，并且实在充分。我们可以看见那帮弟兄们一开始就恢复音信称义，他们站起来的第一个见证就是说罗马教失去了神的救恩。罗马教不仅有许多罪恶，并且有许多基本上的异端，异端是比罪恶更深更重的事。罪恶不过是软弱，但异端却带进属人的教训和许多可怕的事物。路德原本早就有改教的理想，但一直未能实行，只等到烂漫赎罪券时，他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。那时的情形是大罪买大票，小罪买小票，大罪用高价买，小罪用低价买。贫穷的少出钱，富足的多出钱，从教皇那里派出的人到各城去卖赎罪券，告诉人只要出钱买券，罪就可以得赎。这是最刺激路德的事。那时天主教什么真理都抛弃了，完全任意而为，还把他们犯罪的行为编成道理教导人。所以原则上到了改教时，每一点真理都完全变质了。虽有圣经但不公开，虽有神的名却又同时拜偶像， 甚至所谓圣人的骨头和遗物也都有人膜拜，并且这些圣骨还有假冒的，原来是有人做起生意了，甚至家家户户都有圣骨，人就拜这些圣骨以求平安，求医治。我们实在无法形容他们是堕落到什么地步。神的恢复是从根基开始，先恢复因信称义，这在路德身上实在讲得明亮，也说得清楚。然而跟随路德的那帮人，从罗马教出来的不够干净，又拖泥带水，不清不楚，以致更正教至今仍是复杂的。因着当初带出来的根基是复杂的，里头也不够干净，所以至今仍然复杂不干净。这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道虽然清楚，但其他方面却仍是糊涂的。当时罗马教和欧洲各国政权是连在一起的，路德反对罗马教，当然顺带也反对了相关的政权。然而那些政权也不一定每个都和罗马教同心合意，有些国家的政治元首不满意罗马教皇，例如日耳曼地区各国就起来和路德相连，这使路德一面受到罗马教的压迫以及与罗马教相关政权的难为，另一面又获得有些政权的支持与保护，这使路德落到相当难为的处境中。我们只得说路德毕竟还是个人，他仍然相当软弱，他曾经帮助过大地主对付那些贫穷的农户，甚至到撒谎的地步，这使他无形中落到支持他的政权手中。凡是反对罗马教皇的政权，其境内全兴起了改教运动，从罗马教出来的教会也都落到与世界联合的境地里。路德在他的著作中曾明说他知道教会应该和政治分开，但他在那时无法做到，盼望后来的人能做到。更正教所以软弱，就是因为当初没有脱得干净，在当初改教时没有把教会和政权好好划分清楚，这就是把教会放到埃及人手中，还没有出巴比伦就又回到了埃及，好比从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出来又回到了法老那里。这样的说绝不是太过，改教的种种光景一面叫人赞美神，一面实在令人痛心看不过去。无论如何，因信称义的恢复的确有一个好的开始。然而当路德还没有过去时，这个与政权的联合使各地的更正教一塌糊涂，因为那完全是巴比伦的东西。教会一落到埃及去，什么复杂的成分都在里头。那些接受因信称义的人有许多不过是接受一个道理，实在没有重生。有一件很可惜的事，就是许多在改教里相当有地位的人都是有政治上的利用，他们许多人都是为着夺取一个势力才参加改教运动。有的君王和行政首长是要借着更正教来巩固他们的地位，他们是为着反对罗马政权才参加更正教，他们把许多世界的东西带到更正教。我们不能想象在路德的时代有一个像样的教会，它不过起了一个因信称义的开头，其他均无足称道理，甚至一塌糊涂，属灵的程度也很低落。所以主在启示录才会对撒迪召会说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你什么都是衰微的，你还不够洁白，你身上还受玷污，你身上的光景 还不是一件白衣，这就是主对撒迪召会所说的内容，就是预言更正教的光景。恢复生命的认识，我们仔细读召会的历史和一些属灵的传记，就能得到一个结论。虽然在形式上路德是把召会从罗马教带出来了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罗马教中还有不少属灵的人。在路德以前有肯培多马，在路德以后16至18世纪有相当多属灵的人，如盖恩夫人，她是17世纪的人。我们知道盖恩夫人是近乎奥秘派的，但奥秘派不是从盖恩夫人开始的，在她以前就已经有人过着活在神面前的生活。这些活在神面前的人为数并不多，虽然他们也受到罗马教的逼迫，但他们仍然留在罗马教里。这些人在罗马教的范围里也有一些恢复，可以说因信称义是在更正教里恢复的，但对内里生命的认识是在罗马教里恢复的。从16世纪的路德到17世纪的盖恩夫人，在这100多年中没有其他显著的恢复，只有一般的恢复。第一个恢复是因信称义的恢复，第二个是内里生命的恢复。在生命这一面的恢复，盖恩夫人是一个代表人物，他们都注重在里面与神交通，活在神面前。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奥秘派，其中一位芬乃伦是个很有名的人，此外还有许多人，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载，他们都是隐藏的。好比穆勒办孤儿院，我们都以为穆勒的孤儿院太不得了，以后我们才发现和穆勒差不多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办孤儿院，其收容孤儿的数目远比穆勒办的孤儿院还多，然而从来没有报告出来。穆勒虽然不向人募捐，但是他每一年都出一个报告，让各地信徒知道孤儿院的情形。然而有些人，他们乃是学习活在神面前。我们相信，等到有一天我们进了国度，才会发现有许多人是隐藏的。一般人对盖恩夫人的宣扬都太过，各国差不多都有她的书。不错，盖恩夫人在生命上有认识，但对罗马教的背景还有不少是应该去掉的。虽然路德改教了，但神好像将对生命认识的恢复留在罗马教中，这是神对付更正教的一个反应。历代神所做的事都是反映人所做的，你我做坏了事，立即就会有一个反应来反映我们，因此改教对罗马教是一个反应。生命的认识留在罗马教里，对改教又是一个反应，因为改教太形式了。直到今天，罗马教中还有不少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他们轻看更正教，因为更正教太重视外面的情形，对里面的生命却一无所知。虽然这班人承认罗马教重在外面的形式，但是他们认为罗马教中还有不少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我信至少有少数罗马教中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我们读启示录，主给推亚推拉的书信，就可知道在推亚推拉还有一部分其余的人，就是罗马教里的得胜者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得胜者都在更正教里，在罗马教里还是有得胜者。神把内里生命的恢复留在罗马教，就是对改教做一个反应，表明改教不能应付他在地上的需要，更正教够不上他在地上见证的标准， 因为因信称义是一个大的恢复，生命的认识也是一个大的恢复。脱离组织及宗派，16世纪改教完全成型，17世纪内里生命的认识非常响亮。再过不到100年，到了18世纪初叶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和新生夺夫起来了，这在恢复里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一个厉害的恢复，重在脱离政权，脱离地上的组织。16世纪的恢复是因信称义，这不仅没有使教会脱离政权，反而落在政权里，乃是到了新生夺夫这般弟兄们的起来，才使教会脱离世界的政权，脱离地上的组织。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恢复，是因有相当的背景和远景。其背景是胡斯·约翰在300多年前所撒的种子。当初许多的弟兄们，包括路德那一班人，以及北欧一带一般倾心要主的人，他们都因着不能接受那个堕落的宗教，并反对当时教会的组织，就受到相当的逼迫，无法在本地居住。弟兄们因而迁到了波西米亚。波西米亚就在捷克的西部，奥地利的北边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和英国等国家所争执的地方。摩尔维亚是在另一个地方，当摩尔维亚人因为爱主受到难为，就迁移到波西米亚，在那里有个伯爵，就是著名的新生夺夫，他是个爱主的人，就收容了弟兄们。当时也照着主所给他的智慧，带领这一帮弟兄们放下以往的背景，开始在合一里相聚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他们那样离开本地到波西米亚，自然的在那里形成了一个范围，不但和世界的政治组织完全脱离关系，甚至和教会堕落的组织也脱离了关系。恢复出外传福音，我们在历史学家口中找不出新生夺夫在教会中有什么特别的称呼，他不是圣品阶级，不过是摩尔维亚弟兄们中的一个弟兄。这班弟兄们脱离了地上的组织，也脱离了宗派的组织，他们实在很活，也实在是有力量。他们在50年中所派出的海外布道者，比全世界的差会在两世纪中所拆出的传教士还多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当时他们相当有力量，因着他们脱离了组织，所以圣灵在他们中间能自由工作，他们恢复了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的见证。此外，在这班摩尔维亚弟兄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，例如弟兄相爱合一的光景。卫斯理·约翰就曾受过他们的造就，他说若不是因着他要回英国的负担，他愿意一生一世留在波西米亚，留在弟兄们那里。恢复受浸，在那时所有的教会都是国教，罗马教是国教，更正教也是国教，直到今天北欧的几个国家还是把路德会当作他们的国教。不过自改教以来，就有些从国教出来成立所谓的私立教会，如浸信会、卫斯理会、长老会。在此不久之前，或者是同时受浸的事也恢复了，所以有一般人很自然地形成了浸信会。那位写《天路历程》相当著名的本人约翰就是浸信会里的人。这些恢复受浸的人不仅恢复了受浸，也脱离了地上的政权，而在国教之外成立了教会。恢复长老智慧，可能再晚一点， 长老智慧召会的制度也恢复了。这些人从圣经里看见，召会应该由信徒中间长而老的人来治理，这就自然形成了长老会，这也是在政治之外而有的独立民间召会。恢复圣洁的生活，再有一次的恢复就是恢复圣洁的生活。这个恢复是在卫斯理那一班人身上，卫斯理兄弟二人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，卫斯理约翰擅长讲道，卫斯理查理擅长写诗，他们都主张要人活出圣洁的生活，所以在开始时就定了许多的规条要人遵守，好过圣洁的生活。其中当然有真理，但也有错误。那时欧洲大陆革命之风甚至这个风气本来很可能要波及英国，但因着卫斯理约翰这边人起来，影响所及，叫许多英国人有了改变，等于改造了英国的社会，所以不需要革命，也就不流血革命，就挽救了英国，免去流血的厄运。那时卫斯理约翰的影响力是相当的大，他们所注重的圣洁生活就是脱罪的生活。他们引用罗马六章说，脱罪是成圣的果子，断定不成无圣就是污秽。虽然他们不懂圣经的真意，却仍在那里操练圣洁，过圣洁的生活。然而因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圣洁，就把圣经里那些讲圣洁的章节都讲得是而又非。无论如何，这也是个厉害的恢复，叫人在行为上真的有改变。因为在那个恢复以前，不要说罗马教是何等败坏，就连许多更正教的人虽然一直讲因信称义，却仍过着一塌糊涂非常失败的生活。卫斯理约翰实在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很大的器皿，在英国做了恢复的工作。然而我们不能否认，卫斯理约翰受了摩尔维亚弟兄们相当的影响，从弟兄们得到了教训方面的帮助，所以卫斯理约翰所讲的道多是从摩尔维亚弟兄们那里转过来的。甚至往后的穆安德烈弟兄，他所讲的道其背景相当是从劳威廉来的。据我们所知，劳威廉可说是个奥秘派的改造大家。在那时奥秘派的东西一直无法普遍，经劳威廉一经一改造就更实用了。穆安德烈弟兄所传讲的有许多背景是从劳威廉来的，就是奥秘派的东西。卫斯理约翰无法脱离奥秘派的影响，所以他讲成圣的道，很多地方也不能脱离奥秘派的观点。我曾读过奥秘派的书，说成圣就是重生，凡没有成圣的就是因为没有重生。他们的经历是对的，但真理不够准确。重生就是成圣，不能说绝对的错，但我们在此常有为难。说若说成圣就是重生，那有许多的信徒还在那里过着失败的生活，他们究竟有没有重生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容易叫人感到困惑。卫斯理的恢复其力量相当大，这个恢复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叫人过圣罪的生活，使许多人起来追求圣洁的生活。与卫斯理同时的有几个人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特斐，他也是相当有能力的人。他们的福音都不是对外邦人传的，而是对已经做基督徒的人传的。他们说没有重生就没有成圣，这相当叫人有转变，使人的生活有改变。从前人过的是一塌糊涂的生活， 从那时候起，人的生活改变了。我们务需问这是人的成分还是神的成分，不需要去分析。总之，那时候许多人是有了转变，这个恢复使得会幕外为白细麻为子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了。